请大家打开加拉太书下，大家都见到今天是第二讲，第一讲已经是整个月之前了。咁啊，呢个月发生了很多嘢啦，咁啊，翻咗澳门啦，咁啊又有受浸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已经眨下眼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大家记唔记得我上次讲咩啊？当然唔记得啦，系咪？咁咧就所以咧就要去。溫下書先嚇，咁啊，大家可唔可以打第一張嘅 PowerPoint 出嚟啊？啊，福音再思嚇，咁嗰時咧，我第一次同大家講嘅時候咧，宗教同福音嘅最基要嘅分別就係咧係宗教咧係講我信服啦，因此我被接納，咁咧同埋咧我藉著基督係被神已經接納，因此我信服啊，係一個好。看起來很相似，但完全是絕對相反的一個的觀念。這個是我們去強調的福音和這個其他宗教的一個最重要的分別之一。我們上次也提到有兩種的途徑和神是有一個的怎樣去回應神，如果神真是存在，人通常怎樣去回應這個神的存在呢？通常都是兩種，其實兩種即是三種。你會見到咧，係跟隨佢啦，就係我哋好多弟兄姊妹相信主耶穌基督，我哋咁樣去跟隨神啦。第二個咧就係拒絕神啦。拒絕神呢度咧，Tim Keller 呢本書裏面都講到咧，係有兩種嘅途徑咧，我哋會去拒絕神嘅。一種就好自然啦，就係根本都唔信有神嘅存在啦，隨心所欲嘅去過佢哋自己嘅生活，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咁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可能我哋未信耶穌嘅時候都係咁嘅。或者是另外一種，就是我未信耶穌的時候我都很守規矩的，就是我是有什麼我不會做錯事，我盡量做個好人。很多時候我們講的這個就是一個宗教的情況，就是拒絕神就是去行守一些的律例，一些的規矩。我們希望藉著做好人，我們就看看怎樣，希望神會接納，所以我就可以升天堂了。其實這個都是一種拒絕神的途徑，因為你是嘗試去靠自己去過這個所謂宗教的生活。上次我跟大家講了兩點，就是第一點就是這個福音是一個好的訊息。我都提過跟大家講過，大家星期每日看新聞的時候，你不會見到新聞報告員在那裡跳舞啊，在那裡做很多動作告訴你那件新聞是什麼來的，他們都用把口告訴你那件事，那件新聞是什麼。那福音如果是一個的訊息的時候，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用口去將福音講出來，單憑好行為好見證所謂是不夠的。因為我們已經聽過羅馬書第十章第十六、十七節提過我們，我們一定要靠把口去將福音講出來。還有呢，我們講到第二點就是那個信息，福音的信息其實最基要是什麼呢？就是什麼？就是我們被拯救，我們是被拯救從神的憤怒是被拯救出來。我們很多時候講到被罪的捆綁、撒旦的作為、罪的權勢，但我都上次跟大家講過，這一切都是告訴我們罪的權勢將我們綁放在一個位置，令到我們不能夠脫離什麼神的憤怒。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做基督徒，我們很不想去表現一個神是一個有憤怒的神，將來最終審判者。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只是講祂的愛祂的怎樣的好處，就將一些不好的信息就放在撒旦那邊，就是撒旦是衰人，撒旦將我們綁住，罪將我們捆綁這樣。但其實呢，我們真正被拯救的是從神的憤怒之中、神的審判之中被拯救出來。而魔鬼只是想我們是不要做個基督徒，我們留在一個地方，我們必然要面對神的審判。這裡我們講到不單止是這樣，更加講到就是我們怎樣可以脫離這個拯救呢？怎樣脫離這個捆綁被拯救呢？就是主耶穌基督，我們今天守聖餐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付出一切的代價，以致我們離開可以免去面對神的審判，將來祂的憤怒。所以如果大家看這句說話的時候，其實你可以總括地或者再籠統一點再看一看，就是變成三個的途徑了。第一個就是無宗教信仰的，就是不理睬神作為迴避神 是主和救主，有宗教信仰，即是说是凭着一些好行为，守一些规条，上下香啊，入下庙啊，这些情况，或者甚至乎是回来教会，在神面前建立道德仁义的生活，不单要神觉得对他有所亏欠，藉此作为回避神是主和救主。第三个就是这个福音的生命，神藉着耶稣基督赐予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公义。这个就是很明显你会见到这个三方面的途径去回应神。大家看这个信息的时候，特别在福音这方面，有福音生命，是不是这个是新约的教导呢？定还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得到的一个的整个的主题，就是我们能够藉着相信神，藉着神的拯救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是神所给我们公义的生活呢？样如果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如果大家看出埃及记，就很明显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得到，神首先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事先，因为他的呼求，他说我们现在被捆绑了四百年了，我们很辛苦，我们求神释放我们脱离这些捆绑的时候，神没有说要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才救你，是不是？神的拯救是先来到使他们得自由，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一个得着自由之后，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告诉我们，这个十诫的出现，这个立约才出现，神先拯救，然后用一些的所谓的律例告诉我们怎样继续维系这个跟他的关系，怎样在生活上表现跟他的关系。但是首先拯救了我们，然后才要求我们是在生活上去表现出这个的感恩之心。这个就是在旧约的整个的情况，我们一直看圣经，其实都一直讲下去的时候，你会见到一个三个途径变成了一个三个的生活表现。旧约里面的三个的生活模式或者一个方式是怎样的呢？如果大家看旧约开始的时候，你一直会看下去的时候，你会见到经常这几个字都会出现的，就是未受割礼啊、割礼啊，这几个字啊。割礼是代表着什么？与神立约的一个标记，是不是？所以未受割礼的就是外邦和不信主的人，在旧约已经讲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还有讲到在肉身上受割礼。圣经有提到，神有提到，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人，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一节，神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人。你看到利未记已经是出埃及记之后，是不是？即是说律法已经颁了出来了，他们开始去持守了，尽他们的能力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他们，很容易成为只是有外表上的敬虔，而没有内心的真正的去跟随主。所以神已经警告了他们，这个不是只是新约才出现，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警告了人，我们很容易就会跌回入去一个只求外表行为而内心却没有改变的所谓信仰生活。所以这里讲到，在这个受割礼，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一个真是神所喜悦的情况。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种生活的方式。你说牧师，这个旧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是新约人来的，这样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一章至第四章，你就会见到罗马书里面保罗是很简单精要地讲了这三种的生活方式，或者这三种会同神的联系的途径。第一章讲到什么？考考大家先，记不记得第一章讲什么？罗马书第一章讲到外邦人是不是活在罪里面，讲到他们怎样放纵情欲，他们喜欢做什么做什么，神就任意他们这样做了。第二章讲到什么？大家皱晒眉头，不用紧张。讲到什么？犹太人怎样守律法，怎样强调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样强调他们有这些律法， 有这个割礼，这样讲到他们应该是神的子民，因为这个是神所赐的应许。但是保罗怎样讲，说他们依然是失落的一群，这样真是拿命。一班这样有宗教生活的犹太人，这样持守律法，这样遵行神的说话的人，竟然被保罗定为一班什么？没有希望、有罪、需要新生命的一班的犹太人。跟住喺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大家都知道。第三、第四章开始落去嘅时候，讲到阿伯拉罕第四章吓，系嗰个嘅开始啊，因信称义嘅开始。所以呢几章咧，亦包含咗呢种三个生活嘅模式喺旧约里面咧，我哋依然面对呢一个嘅挑战吓。咁但系你哋可能会话，哦，但系牧师佢哋系犹太人，唔关我事。第二章讲嘅系一班犹太人守律法。又好像跟我们基督徒不同，他们都未信耶稣，但我们信了耶稣，这个例子又好像不太贴切，是不是呢？第二章罗马书讲到的犹太人，一班的所谓守律法认识神但又未认识主耶稣的人，是不是可以代表着你和我呢？你可能会问，究竟如果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和我是真的基督徒的话，这几个讲的生活方式应该不会影响我们，是吧？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但实际在生活里面，其实你知道呢，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的生活模式，除了这个第三个，心里受割礼的，我们身边还有两种未受割礼，还有在肉身上受割礼的情况。一个的早期教父曾经讲过，我在 Google 翻译的，所以就得以图量，都不知道是谁来的。就是这样翻译啦，总之是一个早期的教父，他曾经讲过这句说话，相当之震撼，对我觉得。他说，正如耶稣在两个贼人中间受逼受害，福音同样在两个错误中间受逼受害。福音同樣在這兩個的錯謬的觀念裡面是受迫受害。當我們嘗試教導弟兄姊妹過這個的福音裡面的生活的時候，你會發覺呢，兩邊都是在扯住我們，扯住我們這班真正的基督徒怎樣去過一個真正在福音裡面得自由的生活。你會看的時候，這兩個是什麼來的呢？這樣很簡單，是不是？當然就是大家都會看到的，就是宗教信仰，一個是很強調條文主義、道德主義的，即是講到是要守規矩，總之有些規矩我們要守住的，我們守住就會好了，我們守住就會是就不知道怎樣，總之神就會應該，天上的神就應該會對我好一點的。另外一班就是無宗教信仰的唯信主義。什麼叫唯信主義呢？就是只有信，什麼都不用做的，你只要信耶穌，你只要信了，你就可以坐在教会，坐在屋企，什么都不用做，唯信主义。你就相对的啦，即是今天很多人都说不是没有绝对的，每样东西都是相对的，有东就有西，有南就有北，有恶就有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这些叫相对主义，福音就夹了在中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两样东西？你自己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这两样东西扯过呢？一个就是靠什么？靠好行为。哇，不侍奉不行的，要做个好基督徒，这样东西不可以做，那样东西要做，这样东西做少一点都被人骂，规条不守，恩典不用。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夹了在中间，福音的信息夹了在中间。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信仰的生活究竟是不是被这两样东西经常的拉扯呢？今天是不是你的问题呢？看加拉太书了，我们今天来加拉太书了，请大家打开圣经了。如果你刚刚冚埋了，你现在可以打开了，牧师都不是讲加拉太书，是的，我讲加拉太书，所以你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大家都知道了，第二章讲到保罗巴拿巴去过耶路撒冷， 我想他想讲的就是首先是讲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希望读者能够知道他跟这班门徒这班使徒的关系是实在是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才讲第十一节，所以在头那十章，在头那十节保罗是讲了这个情况，他跟教会的关系。但我们未讲到的时候，你会知道刚刚已经提过，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犹太人是很相信，无论在他们的宗教生活文化里面已经被宗教所慢慢的逃分了的一个文化，就是要什么，要做好事，要守规条，才能够是讨神的喜悦，才能够是得着神所赐的福气，才能够是不会得罪神，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才不能够是会令到他们的名声受损，他们的救恩受害。所以他们是经常的是强调是要去什么，要去付出，去受这些规条的时候，以至他能够赚取神所给的恩惠。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同样跌入这个的陷阱里面呢？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当时有班的以色列人是开始相信耶稣了，但是他们在一个的要去赚取救恩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大的挣扎，他们很难接受耶稣就能够完全取代旧约的摩西的五经，一切的律例典章，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放低我以前的相信。所以你看到保罗去到第二章尾，我已经预计到同钉十字架了，要完全的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要完全的摆将以往的过往的一切摆低，才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你和我有没有挣扎？一班犹太人就有这样挣扎，他说耶稣是实在似一个尼赛亚，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呢不应该只是这么简单，应该还有些事我们可以做的。这班的犹太人就说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拯救，就是你要做多些好事，还要继续守摩西的律例典章。这班人经常在教会的出现，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大会关于提多的事情，应不应该受割礼，你会见到教会有很大的争拗，最后他们决定相信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包括你和我可以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班人出现了在安提柯。第二章记载的时候，如果大家看的时候，你会见到第十一节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冲突，圣经学者相信是发生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之前的，就是说教会已经最后决定了除了耶稣以外，这个是恩典之外再无别的需要的时候，这件事彼得所发生的这件事在安提柯是在十五章之前。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雅各耶稣的兄弟，很多人相信这个 James 是耶稣的弟弟，他当时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他可能未完全接受到只有耶稣以外不需要做任何事，所以有第十一节发生，有班人藉着他的名字来到安提柯，可能这件事发生在第十五章之前，所以雅各还未完全接受到，所以有班人用他的名来到安提柯。但大家看的时候，你会见到彼得怎样，在这个教会他相当之开心，他可以跟一班外邦人的基督徒吃饭，又可以吃一些是以色列人从来不准吃的，比如蛇羹这样猪蹄这样猪粉这些好吃的嘛，我们中国人说。但是他以前不吃的，因为犹太人是绝对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大家也记得《使徒行传》第十章，神给了他看到凡神洁净的一切都干净了，所以他又享受到这个自由，他在安提柯就享受到这个自由了。他能够跟一班的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一起坐下， 人哋擺喺面前係蛇羹又好，係鱔又好，啊，全部呢啲嘢都係猶太人唔食得嘅，但係擺喺面前，哇，原來咁好味嘅，啊，未食過我哋嘅咩啊鱔糊啊，梗係。你會見到咧，彼得喺度享受呢啲食物嘅時候，唔單止佢喺度享受，佢一班嘅猶太人啊，一班猶太基督徒都跟住佢做嘅。佢好有呢個嘅影響力，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係彼得。佢本來好享受呢個真正福音所帶嚟嘅自由，真正活喺恩典裏面。但當呢班人出現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呢個故事第十一節咧，聖經話佢咧，佢開始唔再同呢啲未受割禮嘅人，嗱好強調佢哋未受割禮嘅外邦基督徒食飯。唔單止佢開始慢慢慢慢嘅離開呢個真理，持守呢一個嘅自由，佢亦影響到其他嘅一班嘅猶太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事给我们学到两件事，这件事情彼得所做的事情起码给我们看到两件事，就是当我们做基督徒持守真自由真福音的意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什么息事宁人，我们就会什么折腰，我们不持守。彼得当他遇到别人用不同的眼神望住他，面部表情十分难看，在他口边在他身边在那里吱吱浸浸在那里说他的时候，彼得站不住脚。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在家庭，你有没有为主付这些代价呢？你没有为神的真理福音的真意义而站立稳阵脚呢？还是你选择好像彼得一样息事宁人，什么避重就轻？第二样你看到的彼得做什么？彼得令到另外一班本来跟他一样在享受福音这个真正的自由，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的一班基督徒都跟着他一样。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所选择的决定只是影响你，我们所做的事情，你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在我们在家庭所讲的说话，所做的事情，所想的事都直接影响我们的儿女。同样在教会，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你是怎样避重就轻息事宁人？如果我们选择这些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地方，在家庭地方，在教会地方，我们一班初信主的，我们一班软弱的弟兄姊妹就会学了你一样，以为福音就是这样，以为这个的信仰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这个宗教信仰。或者是唯信主义，什么都不用做。弟兄姊妹，你的抉择，你的选择，不单止影响你，影响你的配偶，影响你的儿女，影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下，所以你会看到保罗是绝对不容许这件事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他讲到彼得的重要，第一第十节讲到这个教会的关系，但是他知道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知道他不可以让步，他一定要指出彼得所做的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那个的影响是十分之深远，是影响整个教会对福音真正的明白，是否能够持守。圣经没有讲为什么彼得这样做，是不是？就是说他做了一件事出来，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他的心思，可能是因为恐惧，怕被人批评，也或可能是他的骄傲，他不能够失去在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岗位，所以他情愿妥协，息事宁人，避重就轻。 以致到佢翻到去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唔會影響到佢嘅身份。我哋唔知道，但你會見到當佢咁樣做嘅時候，無論佢動機係乜嘢，弟兄姊妹，你睇到個動機唔重要，可能因為咁嘅緣故，保羅冇寫落嚟。佢嘅行為影響咗一班喺佢身邊嘅跟隨者。佢所做嘅事情唔單止影響淨係佢自己，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自圓其説嘅。我哋總揾到理由解釋點解我咁樣做，或者咁樣做點解咁樣做咁樣做咁樣做。呢個係自圓其説。弟兄姊妹，我哋中國人好多時候都犯呢個錯誤，因為我哋同猶太人嘅文化太相似啦，我哋都好相信，我哋都好重視呢一個要乜嘢，要去賺取一啲嘢翻嚟。我哋要辛苦經營，才能夠賺取到一些東西回來。弟兄姊妹，你有沒有同樣反映的錯誤呢？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能夠在中心侍奉神兩三年，我可能賺夠多一些所謂credits，那就可能我都不用做十一奉獻了。那可能呢，就如果我有什麼冬瓜豆腐行差踏錯的時候，神都會原諒我了。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为什么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呢？彼得这件事给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神所要求的不是只是我们作出一些小小牺牲或者改变。所以罗马书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这里呢说要我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要过一个真正福音的生活的基督徒，不是只是想着你做少少的改变就足够，我只要牺牲少少为主改变少少。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 buy into 相信了这个理念，就如果我能够做少少，越少越好啦，当然就够啦。如果系咁简单嘅话，保罗就唔使要讲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节咁一直讲落去，佢就唔会咁样去挑战彼得。俾我哋睇得到咧，原来你过往点样爱主咧，系唔担保你今日同将来都爱主。彼得这件事给我们看得到，他曾经跟随主三年多的时间，他在使徒行传被圣灵充满讲到几千人信耶稣，但他在安提柯这个地方他竟然怎样失脚。哇，圣经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说牧师就是咯，我就想告诉大家，原来我们都会这样的。你以前怎样爱主，你以前神怎样曾经用过你，以前怎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都没有保证你今日明天可以为主站立得稳。保罗彼得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不是普通基督徒来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只是一个刚刚初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是门徒中的什么大哥来的，但他一样失脚，有软弱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有骄傲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呢？你说牧师为什么会这样？你说那些我知道的，我们都见不少了。如果你信了主一段时间，你在教会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可能见到不少这些情况出现。为什么呢？马丁路德他有很多东西领悟，很多 insights，其中一樣嘢咧，就好多謝佢話俾我哋聽。佢話宗教信仰 （religion） or religious people 係人心嘅歸本樣式，係一個 default mode。原來人，我哋一生出嚟長大，我们就有这个的归本样式，我们就是会去什么持守规条来赢取神的 喜悦、接纳。这个是我们人类的 default mode。所以很多基督徒，包括彼得在内，包括你和我在内，都很容易，弟兄姊妹，在你不经不觉稍微不留意的情况之下，你都会跌回入去一个过一个宗教生活的基督徒，就是相信如果我做事做一些好的事情，我是可以得着一个的救恩的担保，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我的好行为。这个解释了为什么人这么容易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彼得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想着你会我会叻得过他，很容易都跌回入去一个做一些好事，在教会中心侍奉几年的心态去换取神的喜悦。在结束的时候，请大家看一看第十四、十五节，这里有多少混乱的，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时候究竟都不知道彼得讲什么，但我相信大家看一看结束的时候，你看看第十四、第十五节，保罗在这里向彼得挑战的时候，他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除外邦人的行事，不除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除犹太人呢？哇，那即是说什么，究竟彼得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鼓励彼得继续做一个犹太人吗？做一个什么靠律法称义的人吗？不是啊，弟兄姊妹，保罗想提彼得要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阿伯拉罕的子孙。真正的犹太人是什么？是因信称义。他说，你为什么你会做了外邦人？为什么你会靠守行为来想着可以得到神所喜悦呢？他说，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呢，就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信称义的真正的犹太人。所以这里请大家不要混乱了，保罗不是叫彼得做一个假冒为善，在罗马书第二章所形容的犹太人，是要他做第三、第四章的犹太人，一个真正相信因信称义的民族。所以他后面在说，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跟着讲到他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因为这个问题，马丁路德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大挑战。如果不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十字架上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回去这里。所以它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要求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些的错误的思想。他要求彼得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弟兄姊妹，今天彼得跟我们讲的同样信息，要求大家你和我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门徒，真正相信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除了耶稣以外，上帝不需要你和我的好行为来得拯救。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就是当日他挑战彼得要他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今天是圣餐，我想请问你，今天你是否真正一个基督徒，相信除了耶稣之外并无拯救，包括你的你和我做的好事？如果你有这个的习惯，或者有这个心思，还相信你和我可以靠自己做一些好事的话，你今天来这里守圣餐的时候，你将神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 water down 了，是将他这个救恩的恩典淡化了，弟兄姊妹， 所以我想请你来守圣餐的时候，今朝，都过了今朝，你要问一下自己的心，究竟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就是这样，恩典来的，爱来的，你和我不再需要，亦不要再继续，麻烦靠自己好行为去维持你这个的救恩的确据。我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想想，为什么马丁路德说信仰，宗教信仰是人心归本的样式？为什么不是其他东西？有没有想过？刚刚我打出来的时候，为什么马丁路德观察到这件事情？每一个民族，我们都说每一个民族都拜神的，为什么人会有这个宗教信仰成为了人的 default mode， 即是一个归本的样式？请大家想想。我下个礼拜不是讲到，但我给个功课大家，下礼拜在英文堂讲到，不是中文堂，我给个功课大家，下次我回来我会问大家，将圣经的教导今日摆在今日的环境，怎样去运用，有什么动力？各位姊妹，丈夫啦，另一位家庭主婦，講笑一個主持人，年年月月的為家人煮一頓美味的晚膳呢？你回去想想，弟兄你吃了不少餐，你都想想為什麼太太日日煮飯給你吃，有什麼動力会令一位家庭主妇年年月月为家人煮一顿美味的晚膳呢？回去想想，我下次回来问大家，和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是有些关系。我希望从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给你看到圣经所讲的福音和宗教的分别。有什么动力会令一个家庭主妇？结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低头，我刚刚说了我会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你真的很认真去思想一下你这个问题。今天你做基督徒，究竟你有没有心底深处有相信你做些好事是会对你的救恩有些好处？你做些好事是因为你想神多多的祝福你，给恩典你？在你未守圣餐之前，弟兄姊妹，我想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是耶稣 100% 百分百救主，还是你只是利用祂去救自己？意思就是你靠守上帝的好行为，祂所要求你的事，律例、規條、新約的教導，未確定你真的能夠得救呢？我希望你守聖餐之前，你一定要搞清楚，免得你守聖餐的時候得罪耶穌基督為你所成就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做了很多年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彻底相信因信称义，彻底相信耶稣基督写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人的行为绝对没有位置，我们所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加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的这个关系上，主今天我们心里面某一个角落，我们有没有相信我的好行为，我要做的事，教会、家庭、职场，可以确定我能够得救呢？今天我们的救恩的 assurance， 我们的确据，是建基于耶稣基督，还是建基于我们的好行为？主今天求你自己监察我们的内心，你要求的不是基督徒小小的改变，你要求一个的生命的更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个的彻底的更新。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回去相信自己。求你自己监察，在我们守圣餐之前，主求你原谅赦免，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专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祈祷奉耶稣名祈求， Amen。